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朋友，姐先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63讲，冯师母要继续讲精神病与鬼妇的辅导，谈的是正确的面对精神病与鬼妇，告诉我们如何分辨两者之间不同。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进行到了第15课，第十五课是谈精神病的辅导，精神病与鬼妇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3堂了，已经讲了3堂是关于鬼妇与精神病。先是谈精神病是什么事情，什么回事，精神病跟情绪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相关。接着上一堂呢，我们就谈到鬼妇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完，所以呢，我现在还要跟各位再谈关于鬼妇的问题。鬼妇是一定有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这一第15课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鬼妇，这是一个继承的现象，精神病也是一个继承的现象，但是精神病跟鬼妇这两个继承的现象中间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们怎样分辨这两个不同的毛病，这两个不同的继承的现象。那既然鬼妇是一定有的，是一个继承的现象，那我们就要去认识鬼妇这个问题。站在基督徒的立场，鬼妇的影响力牵涉是很广的，鬼妇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但是呢，只要那个人是法利赛主义，只要一个人他是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或者很骄傲的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很容易受到撒旦的侵扰，基督徒也不能例外。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了，我们要小心认识鬼妇的情况。灵性比较肤浅的基督徒，有的就随随便便轻易的就判断一些他们所不明白的事，他很容易的随便看到一个精神病的人，心里有病的人，他说他是被鬼附的，很多教会是这样子。那也有的呢，他是被鬼附的又看不出来，以为他是精神病的病人。那么我们不能随便的判断，尤其是教牧辅导，我们除非上帝给我们辨别诸灵的能力，我们开始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判断他是不是被鬼附的，我们都是先从精神科那里先去看，如果精神科那边没有问题，或者是查不出什么大的问题来，那就可能他是被鬼附的。当然被鬼附的人也会生出精神方面的困扰， 但是呢，如果说病理上，比方说脑里面没有长东西啊，内分泌都正常，那么就有可能我们要往被鬼附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怎么样，身体不舒服生病了，那是一个事实。但是被鬼附的呢，他所不同的是因为他以前接触过邪灵。我认识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这个人已经有80多岁了，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教会学校的青年团契的主席，曾经啊，那个他们的校长是一个宣教士，在那大学的时候还要把他送到国外去念神学，他也愿意，他也曾经决志奉献过。后来他的父亲反对，认为他是独生子，他们家里的人没有做这些什么传道人啊信洋教的事情，所以呢就不准他去，就把他带回家里摆在身边。那这个人他后来就去学习算命，他好奇的缘故，有人教他，那他又很聪明，又学得很快，所以呢他在算命这一方面他慢慢的出名了。你看这一个人，当然他也就不再去教会，他以前曾经是一个奉献的人，但是呢他没有紧紧的抓住神，因为环境的变迁他就远离了神，甚至跟邪灵打交道。他的算命很准，很多的人都喜欢找他，那他也不以此为他的工作，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每一个来找他算命的人呢，他只收人家1块钱，他说我不能白白送你一条命，你要给我1块钱，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人的一种习惯。可是他就是因为他算了命以后，他感觉到去教会他不安，他坐在教会，后来他的小孩子去教会，他呢也带孩子也要求他去教会，他也就去了。可是他坐在教会里面，他非常的不安，他听不进去。他去了一阵子又停，去了一阵子又停，来来回回好多次。那他后来就是说，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因为我去了教会，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我们如果听到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觉得他因为他生活上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算命的事情，所以呢他干脆不去教会，省得心里需要做一个选择。可是事实上真正解决他问题的方式，就是断绝与邪灵的交往，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免得他将来受到永死的刑罚。可惜这位老先生到现在他还是不肯去教会，他还是喜欢算命玩这些东西，那就表示上帝弃绝他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真希望他能够信主认罪悔改，归到主的名下，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人是我熟悉的人，但是他目前还没有这样子，我们就常常为他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以前信主以前他接触过邪灵的事，或信主以后他离开神接触邪灵的事，那是一个得罪神的事，那是神不喜悦的事，说不定神要弃绝他也不一定，如果他不认罪悔改的话。所以这个邪灵的确也会在基督徒的身上干扰他们，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我们教牧人员要仔细的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判断的能力。那有一个极端，我上次也简单的提过，就是不可能，有的人说不可能没有鬼附的事情，现在都21世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八股的事情呢？不可能，那是他不了解鬼父的可怕，巫鬼的可怕，他也是太骄傲，太相信现在是21世纪，其实21世纪已经是很接近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想到启示录上面说的最后一句话，说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真的愿说，主耶稣啊，现在是末世了，现在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主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来呢？我们愿你现在就来。在这个大混乱的时代，在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代，是魔鬼挣扎的最厉害的时代，也是魔鬼最猖狂的时代。他们在做垂死的挣扎，他们希望能够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归在魔鬼的脚下，远远的离开真神。可是感谢神，还是预留了一些人，拣选了一些人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为主发光，跟魔鬼跟邪灵打一场殊死战。那么今天在各处，我相信在你的教会或者是你附近，你可能也是看到有一些精神病的人，或者是被巫鬼困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教牧辅导的，我们都要装备自己，一方面呢是为了装备自己，一方面呢是为了辅导别人。装备自己的原因是小心谨慎谨守保护自己，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保护自己。一方面是辅导别人，我们了解真理，我们了解巫鬼邪灵的可怕，我们能够帮助现在痛苦里面的人。所以有基督徒教牧辅导有一些医学的尝试跟心理学方面的装备是很好的，但是仍然是不足的。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这是最好的装备，这是最重要的装备。一个不断长进的属灵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装备，是抵挡魔鬼最重要最有力的装备。我们也求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若是上帝赐给我们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就能够投入这个赶鬼的事工。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辨别诸灵的能力或恩赐，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灵性的成熟跟恩赐在这个赶鬼的事工上是不可少的。还有呢，就是年轻的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接触这个赶鬼的事工，因为他自己灵性不成熟，在真理上也不是那么了解，单打独斗是太可怕了，危险了。所以他最好呢学习，如果上帝给他属灵的辨别的恩赐，那他可以在旁边先看看属灵长辈怎样做，免得他做错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一直应许说要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凭着神应许的这个信心，我们就往前走。主也给我们这样应允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的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上帝的话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现在我要谈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常常会有的，就是很多的教会它不能够分辨，甚至传道人自己拥有灵媒的能力，邪灵的能力他还不知道，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有的人他信主以前他接触过邪灵，或者是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上一两代接触过邪灵，那个影响很深。为什么说我们上一代接触过邪灵对我们的影响会深呢？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就行了。我这个也是从那本《鬼妇与精神病》那本书来的哈，我上次提过了，这是一个翻译的书，非常好的书，专门一位精神科医师他来谈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上了酒瘾的人，他常常喝醉酒，有的时候 啊，就装酒疯发酒疯，有的时候甚至拿刀要来吓人。有一天晚上他又喝醉了酒，那另外一个人看了他就嫌他讨厌，看他不顺眼，那这个人就生气了，他又拿了个刀子啊，要跟人家打架。结果呢，他没想到自己反而中了一刀，背后被刺了一刀，当然他就受伤了，受伤了就住院啊，医疗啊。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护士啊，就向他传福音，告诉他你要离开这个酒瘾啊，你要信耶稣。他果然认罪悔改，他也得到上帝给他的恩典和力量，他戒酒了，所有的坏行为发酒疯那些行为因着戒酒也都没有了。他也知道主耶稣赦免他，他过了一个新的日子，新的生命。可是他背后的那个伤还是在的，因为那个背后的伤因着他过酗酒或者是打架的关系，那个背后的那个伤是在。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曾经接触过这个邪灵的，他那个伤是在的，他那个影响力有的时候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医治赦免除去这些罪愆的话，那个还是会存留的。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他已经是做好几个孩子的爸爸了，他也是好喝酒，喜欢喝酒，身体呢已经坏掉了，可是后来他信主了，他也不再喝了，也戒酒了。可是他的孩子从小就看到爸爸整天拿个酒杯喝酒喝酒喝酒，所以他们的孩子也觉得喝酒不是个坏事，继续的喝酒，也染了酒瘾。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上一代的言行或我们的言行有的时候是延后的。那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了，因着信主我已经认罪悔改，那这个如果这个灵媒的能力还跟着我，或者邪灵的能力还跟着我，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只要一发现我们过去还是我们的心里还有的时候还悬念着或思想着那些邪恶邪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要立刻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帮助，主就立刻帮助。所以呢，我们教牧辅导，我们接触很多的人，我们常常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洁净我们，使我们干净，使我们完全的得到上帝的解救，让我们的灵性不要被干扰，让我们的灵性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与神常天天时时发生密切的关系，那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马马虎虎，我们就是给罪恶留地步，那是很可怕。基督徒要非常的注意，如果我们过去有过与邪灵打交道的那些经验的话，千万不要用灵媒的能力，这邪灵的能力来侍奉神。因为有的人呢，他觉得诶，那也不错啊，我能够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我有那些能力也不错，加上信主我不是更好吗？可是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是基督徒了以后，我们绝对不能再参与跟邪灵有关系的事情。那因为邪灵的能力，不管他披上什么基督教的外衣，仍然是属于鬼魔的，不是属于神的。我们绝对不要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远离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时时刻刻的靠着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求神鉴察，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所有的侍奉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绝对与任何邪恶的事情断绝来往。基督徒求助的对象没有别的，只有神自己，那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圣灵，求我们的神引导我们。感谢神，他今天还能够有神迹奇事在那里彰显他的名。虽然神迹奇事看起来是稀奇，但是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行神迹奇事的人身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身上，因为行神迹奇事的人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是神的用的一个器皿而已，真正行神迹奇事的是神。那么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绝对不要利用邪灵来做圣工，这是很重要的。我担心有的地方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教牧同工，我们去看到有人生病了，是精神方面的病或心理方面的病，或被鬼附，我们并不清楚。那么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求上帝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到底他的问题症结来源是什么。那通常呢，受这个邪灵影响的人哈，他们有一些现象，一个就是他们没有信心，就算他是基督徒，他受到邪灵的影响，他是没有信心的。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她有这样的精神病上面的问题啊，而且她也自杀过，她的椎间的脊椎受伤了，绑了半年的石膏，慢慢的恢复。可是呢，她还是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动作，她吃药啊，她也吃药。有一天，她就告诉我，她说她爸爸带她去算命，看她什么时候好。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千万，你回去告诉你的父母说我讲的，千万不要再接触这些事情，免得你根本不可能好。而且你们要，他们一家人都说他们是基督徒，也都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说 我也要跟他们讲，绝对要离开这些邪灵的事情东西。所以他就回去讲了。那我碰到他们的他的家长，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要想他要好，你们自己跟他都要绝对的离开这个邪恶的东西，因为邪灵是很糟糕的。所以呢，他们就也听话，因为他们也希望这个女儿病快好，他们也都远离。那这个女儿的病就慢慢好了。隔了不久，他又说，妈妈说我现在太胖啊，叫我去学瑜伽。瑜伽也是很可怕的，因为它需要开始的时候需要你精神专注，精神专注在什么地方啊？所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当然也有邪灵了，因为那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瑜伽不要学，你去运动，跑步走路都可以，不要学那个东西。他也停止了。那现在这个人是真的是完全的好了，可以工作，也可以侍奉，是我们教会很好的一个司情。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有的人还是会去接触邪灵的事情，那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像我说的这个姐妹，她的父母，她的父，尤其是她的父亲，就真的是远离神，因为她就是不能离开，那怎么讲她都不听，那就是很可怕了。所以呢，接触邪灵的人，他的信心会越来越软弱，会因为他受到那个邪灵的影响，他没有办法相信，他的信心就越来越软弱，因为他自己站在一个异端那个里面。还有一种人，他就是他的心越来越硬，个性改变，本来是温柔的人就变得暴躁，非常吝啬，非常高傲，心很硬，非常的孤僻，那这也是小心。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是有暴力的行为，他会跟人家打架，他会纵火，他会就是火烧去烧房子，或者是醉酒，他的个性非常的反叛。这种人你去问问他看有没有接触过邪灵，通常你所得到的答案真的让你大吃一惊，他们接触过邪灵。接触过邪灵的人，他们也有精神错乱的现象，就是他们的情绪非常的低落，他们有自杀的念头。那这种人你去问问看他们有没有接触过。还有呢，就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坏，但是越来越坏并没有在病理上找到任何的原因。还有一种，那就是 会遗传，这是更可怕。最具有破坏力的影响就是它会遗传到下代，下代就应验了十诫中的第二个诫命，就是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四代。这种话不断的出现在旧约圣经中，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是古时候的话，都现在都不合用了，现在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教牧辅导，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去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接触这个邪灵的事。现在我在谈另外一个主题，是关于神医的事。我们说哪一个传道人他有神医的能力，他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很多的人就跑去找那个传道人，希望自己的病得医治。我也认识，我们这里也常有神医呀、神医大会，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就跑去啊，挤得满满的，各式各样的病。有的人说长短脚，长脚短脚两个一拉就好了，有的人说他有什么癌症一下就好了。这些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医治的话，那个是应该我们要在他好之前跟好之后，我们都拿个 X 光片或病理来做一些检查。有的人就拒绝检查，我就不懂为什么神医或这个被医病的人、医治好的人，他们拒绝检查。因为如果是一个真的事情，怎么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数据或医疗病理上面的验证呢？难道他们对这件事情说的比事实夸张的很大吗？神医的确是有的，神医的能力也的确是有的，医病的能力是有的，可是现在是非常的混乱。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看每一个人属灵灵性的问题比他的肉体的问题更重要。我们灵性的医治比我们肉体的医治更重要。我们肉体被神医治好了，我们以后怎么生活，这是非常重要。有的人他把他的焦点放在他的胃痛、什么痛、头痛，求上帝、求神医医治他，痛好了他又依然顾我，这个不过是利用神医而已。如果一个人你重视你的身体，你要更重视你的灵性的生活，因为医治灵性比医治身体也更重要。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看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问题比我们肉体上的问题来得重要，所以医治灵性比医治身体更为重要。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不是每一个向神祷告求医治的人神都要医治。神不是我们的仆人，神是我们的主人，他有决定权。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夸张神医，神医的作用也不过是一个指标，告诉人所有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神医的恩赐也是从神来的。有一些人上帝赋予他行异能的恩赐，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当有一个神医出现的时候，他有行异能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重他过于上帝，在我们心中他的地位不能高于上帝，免得我们就变作是一种偶像崇拜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看神过于那个恩赐的本身啊。那神医呢，神医的恩赐也不过是许多的恩赐的一种，只是因为很神秘，有很多的人有身体上的需要需要医治，所以呢就很重视这个神医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晓得神所赐的所有的恩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应用那个恩赐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要夸大那个神医这个人啊。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神医他还会说一些预言啊什么，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有一些人传给我听，好像说姐妹啊，你 现在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啊，上帝要给你再一段时间你就好了，所以你要忍耐靠主。他所说的话都没有错，每个人都有痛苦，再忍耐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有的人啊，在做神医或者是有一些这样子做预言的人，他说的话你要注意，他其实也是模棱两可，所以他是不是真的神医啊，这个是啊，我们要小心判断的。我认识一个人啊，这个人差不多七八年前他跟我碰到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啊，上帝给我一个恩赐，就是医病的恩赐。我说医病，医什么病啊？是什么病都医吗？还是医哪一种？他说我特别的就是医长短脚。他说有的人啊，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有的人真的是一只长一只短，那个脚是不一样长的。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我们的脚是不是一样长我觉得不重要。当然我相信我们要真的是量一量，我们大概左边的眉毛右边的眉毛也不一定要高一样高，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的眼睛也不一样大，左边的鼻孔跟右边的鼻孔也不一样，左边耳朵跟右边耳朵也不一样，这没有关系。那个长短脚它过了几十年都这个样，就算是它长短也没有关系。但是他说我是学来的，上帝给我机会让我从一个韩国牧师那里学来的，那我心里就对这件事情存疑。我不敢说他是一定不行，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恩赐也是没有关系。一个长短脚或者一个瘸子或者一个聋子被医治好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你还记得吗？耶稣他在医治那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比例啊，直到感恩归荣耀给神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我们所有参与被神医医治的人，或者是我们去有人有神医的恩赐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恩赐的目的是荣耀神，被医治的目的也是要荣耀神，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自夸。那神医呢，因为现在这些问题太多，那有的人自称啊，他有信心，他是信心的神医，他是灵恩的神医，他能够说预言的神医，他能够医治的神医，有的人是这样子。可是要小心，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是归荣耀给神，谦卑的侍奉神；如果你说的不是真的，有一天要被主耶稣亲自赶出去，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就糟糕了。还有现在有许多的神医的事情出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的灵在工作，骨子里却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小心，因为他利用人的内心的骄傲，利用人要利用神的这种心态，所以这骨子里面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事情有多么糟糕，不管我们有多么软弱，可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脱离撒旦魔鬼的限制辖制，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了罪的代价。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尤其是在这个神医的这方面，我们身为基督徒更是需要有辨别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辨别诸灵的能力实在是比许多事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有从圣经的角度来判断。当我们每件事情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判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我们自己也有了那个辨别诸灵的能力呢。关于赶鬼的方法，我们必须要重生得救，我们必须要有健全的信仰，我们必须有要为赶鬼之前有禁食祷告，而且有一些人为我们禁食祷告。如果这个教牧辅导本身呢，如果自己是神经紧张或者是没有经验的，你就不要轻易的从事这个事情，要请一个有经验的人，长辈，属灵长辈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不洁净的地方，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要赶鬼是一件很特别的恩赐， 特别的能力，那个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自己先有一些了解，我们才知道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做这件事情。最后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精神病是一个病，鬼附的人他不一定有病，但是他有可能因为鬼附的原因影响使得他的精神错乱，所以他的来源不一定是在病理上找得到，他是从鬼附来的精神错乱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内心的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就不在我们今天所谈的里面。挂名的基督徒没有豁免权，但是一个真正有主的基督徒，他就是不可能被鬼附着的。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个事，我们要逃避这样的事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忠心的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孩子，这是我们该做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谈到了这个鬼附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主啊，求你让我们终身都不要接触这个邪恶的灵，让这个远远的离开我们，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比一切都大。主，让我们终身都靠着你，靠着你的恩典，做一个干净的人。主，也让我们学习有智慧，有能力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们分辨，或者寻找医生，找出他们真正的病源在哪里。主啊，也求你在他们身上管行恩典，让他们认识你。主啊，当他们病医好了，当他们远离罪恶，当他们恢复正常的时候，让我们众人归荣耀给你，因为是你在他们身上独行其事。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得胜生活的应许，在约翰福音8:32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是的，尽管黑暗权势每天攻击我们，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胜过他们。只要积极地处理被排斥的想法和感觉，这样恶者就不能妨碍我们成长，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了。记得，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能够胜过黑暗。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